就把这鱼下得很大，我不带任何东西，然后让它淋，我觉得太美了，它就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郊外被雨淋的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有雷声有雨声一样的。我把它走到了这个到这个山，走到那边山那边，再回来拿着伞回来。他说你怎么那么湿呢？他说对啊，雨那么大当然湿啊。但是我很高兴。你有没有觉得那小朋友穿着他的鞋子下过雨以后在那个水洼冲冲冲冲冲，你回来你还揍他吗？你们有多少人被揍过？你们家的小孩子如果这样你会去揍他吗？充其量只不过说换一双拖鞋免得太湿了，所以你要玩你去玩吧。他小孩子是最容易啊用一种啊不被困住的啊，不被一个成见的东西约束啊，他反而比较多的喜乐。你去想想看，你所有的快乐的东西是不是童年？人家讲说年少不知愁滋味，就是那一段时间留的比较多。到了以后，你自己有了一些更多的这个生活的一些观念，把自己绑住的时候，后来也就变得真的很平凡、很单调就来了。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欢喜呢？可是雨稍微一停，我上了车，我今天下午去演讲，哇，又来了，雨又下来很大了，结果车子开都开不动了。一日之间啊，人家想说一天里头你就看到千变万化，气象万千，你为什么不去领略？而且你一直在那抱怨呢？所以般若波罗蜜的意思是，你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是顺或是逆，你所面对的这些缘，你都应该在这个地方啊，真正能够啊，这个眼睛张开能够看，耳朵竖起来能听。所以过去这个布袋和尚告诉我，他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好眼睛，也要一个好耳朵，还有一个好肚肠，是不是？你有这些你才行啊，有这些有波，这三个东西其实都需要波热，没有这个波热啊就不行了。所以大圣呢，那么不异啊波热，波热波罗蜜多。所以大圣的佛法啊，就是这个不异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不异大圣，般若波罗蜜多与大圣没什么两样，所以般若波罗蜜是最重要的。透过般若，我们可以随顺这些事情啊，你了解我们人啊，这个在生活当中，你能够在随顺生活当中，你就能创造；你随顺在你的工作里头，你也能创造；随顺在你种种记忆之中，你用般若去看待它，你就能创造。创造的大小容后是可以去比较，但是创造的喜悦就是一样的。你不觉得你如果在家里明天就周末了，你说这个我今天来早上出去菜市场，我买一点什么东西，我今天做一个什么东西，你有没有觉得会觉得更很快乐呢？会，因为你并不需要投资很多，但是你用了你的创意。有些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创意，所以创意就是般若。有的人就没有，失掉这些东西。我看起来现在这一段时间的教育确实有点问题，每一个小孩子都被喂补，每一个小孩子都被准备的好好的给他。到了这个暑假，父母亲带着小孩子要出国去旅行，做什么东西全部通通都把他准备的好好的，他将来会有创意吗？我觉得你应该跟他讲，如果说他还在高中以下，应该跟他讲，等你念大学了，将来有机会你好好去把你的语文学好，然后好好的你去做一次自助旅行，这我愿意，我愿意帮你一点忙，远程的他去创造创造，让他自己去做。我们人被这个爱护的太多的时候，自己也就慢慢输掉了那个创意，输掉了那个波人。我们的小孩子缺乏一种生活应该有的历练， 缺乏一些应该有的磨练，所以他没有感受到自己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喜乐，他没有感觉到随顺因缘，自己可以去努力去创造一点新的东西的那一份成那一种成就感、满足感，他领略不到他，他得不到这些欢喜。那么，所以在随顺品里头，我们了解，我有时候过去常常可以给各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我们先接纳它，了解它，然后我们从那个地方去发挥我们的智慧去创造它。这就是随顺品这一品经，我们只答两点，让大家很清楚它的经义，其实就是在讨论这个，就是在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再看无所得品，无所得一开始我们在谈这个般若经的总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给各位谈过了。那么我们来看看无真正这一品谈无所得这一品最重要，我们在那五点，我们来看看第一点啊。这第一点呢，谈的是五蕴色身哈、啊，这个五蕴的色身，也就是我们这一个啊，这个有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五蕴色身呢、啊，你看起来就是五蕴色身，但是呢，其实五蕴色身若即若离啊。你即五蕴色身，又离五蕴色身，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属于这个五蕴色身的那个佛性，但是这个佛性如果离开五蕴色身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表现这个人生。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点，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也就是所以菩萨摩诃萨他必须他无所有，并不是有本质的东西。拥有某些东西，或者是我必须具象有些什么，不可得色等无边，色等无边意思就是色受想行识无蕴啊，它无边，菩萨摩诃萨也无边，意思就是说我的色受想行识所接触的一天所接触到的事情无量无边，那其实菩萨摩诃萨也无量无边，我的色身就是成就菩萨摩诃萨啊，大菩萨的成就就在这个五蕴色身里头去成就的，所以我现在都不能够成就菩萨摩诃萨，那么你将来怎么可以会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去成就菩萨摩诃萨呢？所以同理的，我以前会给各位提醒这件事情，你现在在你的生活里头，你都感受不到喜乐，感受不到在这个生活当中用你的五蕴啊去生活，用你的般若去创造产生这些喜乐，你现在都不喜乐，那你到极乐世界去你会喜乐吗？如果你真的去到了极乐世界，你会住不惯的。奇怪，你们怎么每个人这么喜乐，都是这么开开心心的，也没什么事情，怎么这么喜乐？吃个饭啊，坐个车子，你们都那么喜乐，你们实在是很无聊啊，这最无聊的还是自己。所以你知道极乐世界，你在观无量寿经里头，你应该了解到这个道理。我现在都没有接触到它，我怎么可能接触到那个本体世界呢？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色受想行识，这一个这个所构成的五蕴色身，其实它也就是它本身，它就是在表现菩萨的地方。所以，耳闻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苏东坡的话，这就是大自然之无尽藏也，无尽藏也。无一如之所共事也，就是你跟我现在我们所共同享有的，你不觉得吗？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一堂，我们在这里啊一起闻法，你用耳根闻，我用舌根闻，我们一起共用四根闻，但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很欢喜？你有没有觉得说我们可以聚集一堂念佛，这件事情有多么令人雀跃？你有没有好好去领受到？哎呀，我今天我的两只脚能走到这边来，真不容易。我的耳朵可以听得到，真不容易。我的眼睛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真不容易。你们领略到这个地方，所以就在这里用这些东西来赞美佛，来供养佛。 所以我们的真正的供养，所谓的法供养，就是我的五蕴色身透过了般若创造这东西，佛就欢喜，我如果没有产生就不行。那么即一切法，离一切法，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我们啊，这个即一切法，什么叫即一切法呢？就是我在生活当中，我随顺随着缘，我到一个地方，我自然而然就看到了这一切的表现的应该怎么回应的法，即一切法。我在那里发现，我应该觉照到我应该怎么来回应，怎么来生活，怎么来调试，我才调试的圆满，才调试的喜悦。可是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做完了我就放下，我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又用般若去把它觉照清楚，而不是我完全用一个东西准备一直拷贝下去。确实我们常常是把小孩子的所有心情一直留到成人了，还用小孩子的想法，甚至于到老人的时候还在用小孩子，而且更大胆的回去小孩子的那个阶段。所以人家讲说，人老了以后，然后老大人囡仔想，是不是有一点这样呢？不容易。我观察过老人，我知道老人最后心智上慢慢会退化，但是他也知道，有的老人会知道我心智上在退化。所以你们这个要来看我，要来怎么样，你这个少一点来看我，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主张啊。你要去参加什么东西，去哪里讲讲话，他说你不要找我，因为我不适合，也不是我讲话的时候，我现在只有过我现在老人的生活了。就是我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讲过的，我听起来觉得很有道理的话，他就是这样，就是心理学家胡明正先生。我以前不是跟你讲过吗？他九十出头了，有一天想一想，这个老师对我这么好，经师人师都做尽了，所以我想着应该去度化度化我的老师吧，自己以为了不起了，要去度化他了，所以我就想办法去了。然后呢，就话题一讲呢，到他家里谈了，话题一谈就谈到，就是我问他说，老师，人生最后终究总是到最后要到哪里去？老师，你已经这么样年龄了，有一天那么人生结束的时候，你会准备要去哪里？我已经丢一个话题给他了，我准备要给他佛法了。结果他就回过头来跟我讲，他说我知道你要去哪里。他不讲他讲我。他说他知道，他跟我他说我知道你要去哪里。我说那你知道我要去哪里？他说我知道你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去。我说没错。老师，那你呢？他跟我讲说我老实跟你讲，这个事情我心里面早就有盘算，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了。我说哦，你说说看。我说我是从此末，从彼生，从彼末，从此生，就这样而已。他说那如果从此末啊，那么从彼生，比那个地方是很痛苦的地方，是很怎么样的地方，那怎么办？他说我不怕，我讲给你听。我在大陆的时候，大学毕业，我到边疆去办学校，去办教育，最苦的地方我只有给，我很少得。后来我留学到英国，考了公费在英国去念书，念完了，然后我后来又回国，然后去奉献，也是一样，每天都是这些苦难的学生啊，我跟着他一起在战乱里头，那反而都是我照顾他们，我也没有想要怎么样。他说我来了台湾，我到了乡下当老师，后来当屏东高中的校长，然后到政大来当系主任，当教务长。你们每一个人，我整天所看到的就是这些穷孩子，看我们这些穷孩子。他说我到哪里都没有别的，都只有给，所以我到哪里都一样，我欢喜给，到哪里都一样，我会欢喜的。 他那天讲完了，又不是我要化度他，是他化度我。所以你知道那个心境之间差别有多大？所以我们的这个生活里头，集一切法，离一切法，并不是说什么，而是我们活活泼泼的有如清泉这样子。这个啊，这个菩萨摩诃萨呢，无所有不可得。其实他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得，也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执着的，他不是，他就是要摩诃般若波罗蜜。第二点，菩萨无所有不可得，包含三际不可得，无所有五蕴如虚空不可得啊，我等毕竟不生啊，都无所有。菩萨但假名啊，自性空无所有啊。你再去看看第255页，自己翻啊。自性空但假名是这一段话最重要的地方。什么叫自性空？就是自性本身就是佛性，佛性不是有，如果有的话，它就已经固定成有本质的东西了，它不是，它就是般若。所以空即是般若，般若即是空。有这个空，有这个般若，他告诉我们了。他说：“但假名，一切所有表现出来的东西都叫假，也叫名，也叫名。什么叫假？就是我呈表现的方式就叫假。你有你的人生的表现方式，那就你的假，不是真假的假。我们假哪一个地方开会？”那个假什么礼堂开会，这是个假，假就是一个呈现，它就是一个我们表现的，啊，我们借以表现的那个台面，就这样而已。我们的般若表现出来出这个假，而这里面所假的这些东西呢，一直就是名，我给它取一个名字，然后叙述它的时候就变成句。整篇的道理就变成文名句文，名有名声，句有句声，文有文声，声声就是一个结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我对一个事情，我们对那件事情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给它一个名称，给它一个代号，给它一个名词，那个就是名。我描述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句子或一段东西，我们称它叫做句。但是一篇结构性的东西我们称为文，而这些东西呢，本来也无所有，只不过是啊，这个集啊，这个一切法离一切法，你不可能用一个东西把自己给框框给框住了。那么这里面讲的是自性是空，只是我们呈现这一个啊，这个凭借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方式。所以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给大家提到这个问题啊，等一下说我们的人生呢就像一趟旅行，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出戏，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幻梦。那《金刚经》也告诉我们，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因为它很快就过去，但是很快过去并不是我什么都没有，并不是不存在，存在是有的，但是那个存在的就是我们在五蕴色身里头，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它就是透过五蕴来表达。有一天五蕴无常，它没有了，但是就是这出戏演完了，但并不表示演者不存在，演者还是存在。但是如果这个演者还要涂涂磨磨的，那就是这个事又连上去，然后他说的这个事里头一直在那里轮转。所以轮回，六趣的轮回是从这里来的。那么你一定会这么讲说，那如果我解脱了以后是不是不轮回呢？不，他叫成愿再来。什么叫成愿再来呢？就是我是菩萨的愿而再来，我不怕是这些啊这个起落，我也不怕贵贱之间的差别，我不怕高下之边的相形，我不怕，但是我会用般若去面对它，我还是会去生活的好。这彼此之间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在座今天我们在这讲堂上，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是成愿再来的，就是没有成愿再来也都是从极乐世界来的。我常常都觉得一进来就看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看起来都很面善，都是从极乐世界那边来的， 就是这样，因为你会去接触，而且你会觉得喜欢，而且你知道慢慢了解这般若原来是这个样子，你修行的要领也就清楚了。我们再看第三点，诸法空性，无自性，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有相非无相，非有为非无为，诸法毕竟不生。哎，法自生自灭，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但是你能够去归纳哪些东西是善法，哪些东西是恶法，那是因为我们的般若，因为我们的般若。所以我们的般若，我们随着不同的社会习俗，我们会觉得这样做才好，可是到另外一个习俗也是用般若去归纳他们的习俗，要这样才好。所以没有固定的法，没有固定的法啊。这个外国人见了面，他们 hug 一下，抱一下，这是他们很普通的礼貌，用嘴唇碰一下，用脸颊碰一下两颊，这是很自然的。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也会，他们跟我也很自然。可是，在台北就不一样。有一次，我到一个学校去，他们说我们现在正在训，跟老师在体验一个就是 hug 这个。所以他们要跟你 hug 一下，我觉得很别扭。我说我还不要好了，我免了好了。你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的这一群人，你是这样来判断，在那边是这样的来判断。所以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拿到那边去，那边因为法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啊，他就是在这个用你的般若去做觉照，就这样子。啊，所以文化不同，生活的方式不同，食物不同，它就不一样。你要吃米，他要吃面，是不是？那我在米里头可以创造各种不同米食的文化，它可以创造各种不同面食的文化，是不是？但是面食的文化给米食的人来长期食用，他会受不了。但是米食的文化的人每天都吃面食，他也会不习惯。那么就是说，不同的地方不同所产生的，它就是不一样。啊，人需要的去了解。那么所以不同的时候，我到对于不同来的人，我能够觉照说，哦，他们来，我应该给他一点啊，也许他们需要尝一点新鲜的。但是如果自己久一点呢，我要跟他考虑一下，他可能平常需要的食物是什么？这个是靠我的般若，是靠我们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很自然的去这个让我们的般若去直接去觉照它才可以的。所以诸法空性，无住性，它并不是恒常，也不是无常，也不是它中间是般若，不是乐，不是一定乐，也不一定是苦，它是什么？它需要的是我们需要去觉照啊，是一个般若，非相非无相，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那一个形态啊，或固定的意识形态，或固定的行为，不是，而是要我们有一个般若。非有为非无为，不是我有一个有为法想要去达成什么东西，也不是，或者是说我什么东西全部都放下，我完全在无为法，不是。问题是你的觉照，诸法毕竟不生，诸法毕竟你不能够用生起之心来看，而是要用什么？用般若去看。般若是无生，般若是空性。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所谓众缘性空为示现啊，事所表现出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事是源自于缘，我们的环境的变化。但是如果我能觉照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转世成智啊。如果我们不能觉照的时候，我们可能随着环境随波逐流，而不是随波逐浪了。第四个，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诸法有觉有用，见一切法如幻事，如梦境，乃至如变化事，多非实有。这个呢，等于是在教我们啊，无所得的时候，透过无所得来教我们的观啊，也就是我们讲止观讲观法了，也就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啊，修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诸法有觉有用啊。如果啊，我们会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一定是有绝有用啊。那么这个将来我一定达成什么东西，那么我们这样的连就学佛是不对的。如果说我将来我一定要到一个极乐世界去啊，有一个大用，我要到那边去，那么你准现在只准备着想要去极乐世界，难道你现在不想生活吗？所以我们不能够，不是把我们自己局限在未来，也不是局限在现在啊，他也不是说有一个特别，我觉完了以后，我自己觉悟了以后，我会变成什么。我这个阶段老师是经过过的，以前年轻的学生说我有一天觉悟了以后我就变成菩萨，他现在告诉我们，你如果觉悟完了变成一个菩萨，那个菩萨就刚好是一个好像一个又一个套装的东西又把你套上去了，是不是？你不是要觉悟变成什么东西，觉悟就叫做觉悟。如果觉悟完了要变成菩萨，那菩萨无所有，他要告诉你，你必须要认识这个，认识这个清楚啊，是不是啊？觉的目的并不是要变成一个，变成最后变成一个用，那个用又会变成一个框框等在我们，等着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现象界所生活的东西如幻如梦，这也就是金刚般若啊，这个那一段呢啊。那么他要谈的那就是这个一切有为法，所有现象界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如啊幻梦泡影啊，它就像幻，它就像梦，就像一个泡，一个水泡，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就像朝露一样，就像闪电一样那么快。要清楚它表现象界的东西就是如此啊，应作如是观才可以的，要我们看清楚。所以我们有这个看法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我现在受苦，我不是永远这么苦，我现在不如意并不是天天以后都会不如意。我们中国的文字讲危机，这两个字是很有意思的，你一碰到危的时候，机有在那里，动足先机也在那里，但是问题是有没有觉，在那个地方有没有觉悟这个问题。我们的心情会变得很不好，就是因为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快乐的生活，然后可是我现在偏偏没有办法那么快乐，所以我现在很沮丧。所有忧郁的人都期待着自己有一个快乐的生活，然后最后得不到的时候才变成无助沮丧，是这样子。但是真正快乐的人，他不是，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已经在所平常生活里头的一些事情里头领受到他，而且他知道今天就是很快乐，但我不能养成习惯一直要这样快乐，因为我知道明天他不会再有，今天不会再来。我也知道现在碰到一些难题，但这个难题不是一直都在这里难题，我去觉察我知道，但是过几天我就能解决，我就能够突破，我们就会走出那个局限。所以这是般若波罗蜜多啊。我们知道这个人生到最后也是一样，我们来这一趟旅行，旅行完了我的知道我会放下才可以。那么我们再看定义，闻说诸法本性皆空，生生欢喜，当知是菩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这段话是这一段经文里头比较后头的结尾。这个结尾说什么？说闻说诸法本性皆空，我心诸法觉，我能够去了解这个般若波罗蜜，我们的本性皆空。可是这个本性的般若波罗蜜呢，当我拿来随缘去觉照，随缘去这个破解我种种的执着，我能觉照的好，我生活中回应的调素的自然就好，所以就是这个深深欢喜，我们就深深的就在那里感受到这一份欢喜，当知是菩萨。他说这就是菩萨，这就是啊摩诃般若波罗蜜。你看着吧，那个心情不好的人，你把他带到很非常喜乐的地方去，他心情还是不好。那个心情好的那个人， 你把他带出去随便到哪一个地方转了，他都觉得很开心。所以会开心的人在台北开心，到东京也开心，到纽约也开心，是不是啊？这个到巴黎也开心，那个不开心的人在台北不开心，你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他还是不开心。那问题，那个开心的原因在哪里？你看那个开心的人，他说哎呀好美啊，这个原来欧洲的景致是这么美，原来日本的景致，我来了，我在哪一章读过，我多么雀跃，他会去直接去领受到。但是有的人不会，他就是不读到以前的资料，他也会欢喜，哇，这样子的风景很美，我有听说过，我今天百闻不如一见，哇，我实在很开心。有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是，但街有什么好看，一间破庙有什么好看，他去看了一个古刹，看完了他说一间破庙有什么好看，我是确实是这样听到的呀，是不是？然后呢看到那种篆刻的山河，他说啊，这看得昏昏兮兮啊，山啊，没捌看过，所以他觉得一点喜乐都没有啊。他看到了说那种哈，这个像这个科罗拉多河的他那种哈，这个大峡谷的那种壮那种壮烈，你在那看了说哇，他们有的人说啊，那几条大山看也是你外好看，你讲变多几条大山看也是你外好看。他说啊，弄砖石头看看看看是你外好看，啊，不是别上面环境好看。问题就在这里呀，啊，是不是？你只看到说那个山啊，都是一崎岖不平的一个山根，到底有多漂亮？你有什么多？那你要看什么东西嘛？所以一个人到了这个啊繁花似锦的地方，你会觉得它真的很美啊！你在那里也会赏心悦目，那你就对了啊！可是你去看了这种这个壮宽大的这种草原，你在那里看了，你也会觉得哇，真的欢喜。那你到了这个更北的地方，进到了北极圈的地方，你看到这些动员，你看了这个动员的这种山哈，以及它的特有的地形及冰河哈，这个这样磨过的地形，你有更多的感动。那么这样，这个人到哪里应该说要感动才对。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回到家里，家里人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感动？他说我就是不感动，我一看到你就讨厌，再看就伤心。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有一个东西，有个障碍在那里，就是我留下一个我过去的成见，我认为你不是，你就是很难缠的人，我不喜欢你，才产生这个问题出来。但是我们把这个拿掉以后，我们发觉每一个人的脸上每天都是新的面貌，每天都是啊，都能够表达出很好的人的情爱，这是家庭应该要有的。所以学佛的人的家庭啊，并不是变成暮气沉沉，学佛的人是每一个人他们这个表情里头真的都像春花一样，它有很自然的舒展，这才是对的。所以我一直他读般若经以后，读禅啊，这个接触到禅的修行般若，我慢慢我们也就有一些比较深层的领会。我们并不是把一个人变成道貌岸然或者变成冷峻的那种样子才叫修行，不是的。我这个在宜兰的莲寺开始学佛，可是毕竟那时候还年轻啊，从七岁到十几岁那一段时间都在那里，有时候常常进进出出都在那里。后来佛光山去开山了啊，星云法师我也很少有机会可以见到。等到佛光山啊，这个道场开得很怎么样，有一次我到本山去了，我发觉这山上的这些执事哈，那些法师我看起来都开开心心的，都开开心心的，跟我到其他的地方看到的我发觉有点不一样。他们比较开心， 他们的那个欢喜心比较多。我也就很自然的，我就请教过这个问题。我说师父，好像我们这里的生前，我们的祖师真的比较欢喜耶。他说哦，这叫欢喜心呢、啊。说，你也要有欢喜心才行呢、啊。是，欢喜心是靠是要以般若为根本，而不是以享乐，也不是想要占有才会欢喜。我们当我们一直需要有些东西占有我们才会欢喜的时候，我们显然就是丢掉了我们很重要的法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应去经营一些我们的产业，经营一些生涯的东西啊，我们不需要去经营这一块。当然要，因为华严经里头就这么讲过的，一切自身产业啊，皆与这个佛法无异。自身产业全部本身都是属于这个华藏世界的一部分，都与这个佛法没有不一，这个不异的，这两个是不二的，是分不开来的。那么我们这个讲般若，从称赞大圣到随顺品，从随顺品再提到这个无所得，所以随顺品等于无所得的这个部分。因为我无所得，我如果有所得，我们就变成被一个有所得的那个框框给框住，它就是再好也不行。因为无所得，所以般若才会真正的发展，也因为般若可以开启，所以我们才能够随顺因缘，才能够随顺生活的好。各位，你看的这个理路，就是他峰回路转，他从啊称赞了大圣啊，从大圣的啊他的法相，到大圣我们的赞美大圣，称赞大圣的内涵，然后谈到我们的随顺的，然后随顺后头马上告诉我们无所得。他很怕我们把般若变成有所得，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知识或者是继承的经验，而不是我们不断可以去面对生活中活活泼泼的东西。然后下一次我们就谈到观行了。所以观行就是说，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法，有一个正确的知见，那这个就是观行了。那么对般若必须有正确的观行，我们才能够啊，这个在修行上才能得力，那就是这个下个这个星期呢，我们这个且听下回分解了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啊，念佛的时候，要开开心心的，然后呢，让自己跟极乐世界融在一起。那极乐世界是什么？刚刚讲过了，当我把一切都放下，用我的般若去觉照，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讲堂有如极乐世界。我在这里，我们一起共修的，这一起念佛的那个佛声啊，缭绕之间，这里面其实有如也是如极乐世界。所以这个般若去觉照它，而不是我想一个般若是什么。正因为是如此，这个般若跟真正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的般若是相应的，是无二的。这一个也正是我们以后真正最得力，可以啊，这个在修行上的一个最主要的课题。